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特别是在线上一起敬拜的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但以理书的第八章。但以理书是旧约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本启示的书，它与新约的启示录遥遥呼应。它的后半部从第七章开始就开始讲到神所赐给但以理的各种的异象，这些异象啊有一个特质，它都是关乎未来的启示。大家还记得第七章讲到的是海中出来四个野兽，有狮子，有熊，有豹，还有一个铁牙钢爪的这么一个怪物。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第八章呢，动物世界的这个主题在继续，但是呢不是那么狰狞，不是那么凶恶面目的兽啊，而是两只羊，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双羊记。我们一边来读一边来思想啊。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于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舒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啊，这个异象这样的就开始了啊。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这个异象没有说但以理在睡觉在做梦，跟前面的异象不一样，只是说他看见了异象。有一些像在以西结书当中描述的那种情景，就是耶和华的灵降下来，直接降在先知的身上，然后呢异象呢就把先知提起来了，就把他带到神要他去的地方。神的手也是这样降临在但以理的身上，把他带到了巴比伦城东200多英里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以兰省的舒山城。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名字啊，舒山在亚兰文当中呢是百合花的意思啊。把他带到那个城，把他放在一条河边叫乌来河，那个河呢从城中流过，是一个人工的运河。在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一只羊出场了，一只什么样的羊呢？一只公绵羊。我们一听说绵羊，大家想的都应该是很温顺的形象，但是这个公绵羊的形象不是，这个公绵羊啊它好勇斗狠，把所有它周围的野兽啊，其他的动物都纷纷的触倒在地。这是代表什么？在第七章中我们讲到啊，那个第七章的动物都代表着国家和国家的君王，那这里边的第八章的公绵羊应该代表谁呢？从这个异象发生的地点环境看，应该是马代波斯帝国，因为舒山城后来成了波斯的都城。那么舒山城呢也是国王夏天的行宫，而且如果回到历史当中去看呢，马代波斯这个国的国徽就是个绵羊的图案。波斯王也常常戴着精金所制的羊头头盔，他们喜欢羊啊。那刚才的意象当中也说，后面的脚这个高过前面的，这个可以被看成是对当时情形的一个描述，就是后来的波斯帝国是超过了马代的啊。波斯帝国很强大，波斯帝国从主前550年的时候崛起，到一直到主前330多年，称雄天下200多年，向西扫平了巴比伦、叙利亚吕比亚，向北呢击败了亚米尼亚、西古提，向南呢打败了埃及法老，正跟这意象当中说的向西、向北、向南的情形呢吻合。好，我们有个概念了，继续读下去。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 山羊，前面是公绵羊啊，现在是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中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我们继续往下读。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原文作风，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再往下翻，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啊。他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这个双羊祭的第二只羊出现了，这是一只山羊，跟前面的绵羊不一样。这个山羊和绵羊啊，从动物的分类学上来说，它根本就是算是同科，但是不同属，更谈不上种了。所以他们其实是不同的动物，彼此是不能交叉交配繁殖的，长得也不一样。这个公绵羊呢，是它的那个羊头的两侧有角，而且那个角是螺旋状的，这是有点装饰性的东西啊。而公山羊的角呢，是那种直的，长在上面的，是可以出来像一个进攻型的武器。咱们中国人不大分绵羊山羊，一概以羊称之，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是不分这些事情的，我注意到近年来有些学者说什么呢？说中国人常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他说这个不对，其实龙跟我们中国人也连不上什么，我们中国人应该说自己是羊的传人，也不管是绵羊还是山羊，他说是羊传人。为什么呢？你看中国的文化，象征崇高的义当中有羊，象征道德的善上面有羊，象征楷模的样有羊，象征吉瑞的祥，象征和谐的美，等等等，还可以举出很多，竟然都与羊相连。名城广州又叫什么城啊？叫羊城。这个它传说它的起源显然是与羊有关。我跟青林去过广州的越秀公园，那个木壳缸上有一个五羊石雕，我放了照片在上面，非常的生动。你看那个羊老大头上的角非常的漂亮啊，这是山羊，山羊的角透着王者的威风。我们应该做羊的传人，不是绵羊的传人，也不是公羊的传人，我们应当做羔羊的传人。这个意象当中的公山羊代表谁呢？波斯帝国之后是哪个帝国？我们现在历史已经过来了，我们就能知道了。后边是希腊帝国。哎，这是对的，这个意象很跟历史吻合，它预告了历史。古希腊人就以独角的，不是两个角，我们这个图上是两个角的，它是以独角的公山羊来代表自己的。那个第一个君王啊，这个希腊的第一个君王就是亚历山大嘛，他喜欢用公山羊代表自己，他也善于调兵进军神速，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意象当中说他什么？说他跑过来的时候脚不沾尘，脚不沾尘。主前334年，亚历山大带着3万步兵，没有多少兵啊，3万步兵，5000骑兵，就是从西边飞驰而来，脚不沾尘的就杀过来，在河边与就像这个意象当中说的绵羊和山羊在河边决战。这个亚历山大的兵呢，就在格兰尼古河畔跟 波斯人大战，最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了主前331年的时候，节节败退的那个大力乌王三世啊，他被自己的一个省长给杀了，称霸了两个多世纪的波斯帝国灰飞烟灭。那接下来的历史呢，我们现在是过来人，可以回去看历史。接下来的历史呢，那个意象当中所表达的是什么？大角变成了四个角，大家的经文打开你看着啊，大角变成四角，其中又长了个小角，小角又向南向东闯，搅乱了星宿，也搅乱了天象。这一段是很难解的经文，光读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呢暂且按下不表，因为后边的经文要解断，我们就耐心的继续的来读下去。我们一起来读啊，我就是但以理啊，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繁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我但以理见了这意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边两岸中有人呼叫说，加百列呀，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这段经文很重要，对我们理解整个的意象啊。我们注意到意象中有两位圣者的对话，两位圣者在对话，而且这个对话的声音呢进到但以理的耳中了。这个圣者跟前面第七章十六节所讲到的势力者相似，这都是讲的天使的意思啊。学者们认为，学者们经过很多的考究以后呢，认为这个是啊米迦勒和加百列。那但以理书是唯一的提及天使名字的圣经书卷啊。他提到了这个米迦勒，米迦勒呢意思呢是谁像神，谁与神相似，他是天使长，也是保护神的百姓的那一位。另外一个呢提到加百列，加百列的名字的意思是神的勇士，也是报好消息的人。我们在路加福音里边也到后来也听到啊、他所报的好的消息啊。他们这两位的话把异象和属神的子民以色列就联系在一起了。请大家注意，这刚才这段解释是把异象的后半段的事情呢不再是仅仅是关乎波斯和希腊，而是关乎神的圣民。他说的消息是什么呢？圣所和以色列众民都要被践踏，燔祭和圣礼会被毁坏。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异象在向神的百姓提出一个警告，发出一个极大的警报，就是说大灾难要来临了，你躲也躲不过去的。这个是关乎末世的灾难的消息，这个消息冲击力实在太大了。这个但以理书写的吧，他有写的有一些故意把它写的温柔一些啊，其实这个冲击力非常的大。但以理呢热血撞头，承受不起就昏倒在地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文字当中说他沉睡，他不是说在事情来了他还睡得着这个学者们就分析说，这个其实是他一时承受不住，失去了知觉，如同沉睡的人。不过你别担心，但以理是神所选的先知，是要他向以色列人传达神的旨意的，神不会让他中风而死的。所以呢，这个经文当中说什么呢？这个加百列就摸他是什么意思呢？医治他，更新他，加力量给他，让他有足够的这个 strength 可以承受得住啊。经文中就说使他苏醒， 但以理呢就重新得力。大家注意到经文中接下来的话是什么？他就站起来，站起来代表行动，得力了，重新得力，站起来行动，要回应。那他呢，但以理呢就继续的听天使讲下去。我们接着读今天的经文啊，骚扰电话都打到这儿来了。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利尼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翼王。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这四国末世，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今天的经文我们读完了，这个已经整个的故事的脉络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看到天使呢确定的告诉了但以理，这什么意思？双羊角斗就代表着马代波斯和希腊帝国两国的征战。这个公羊的公山羊的大角是谁呢？就是希腊的头一个王。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走过来再回去看，那就是谁呢？就是那个赫赫威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你想这绵羊怎么打得过山羊呢？不要说这个波斯根本就不是马其顿铁骑的对手，这个亚历山大打遍欧亚非三大洲都不在话下。那他打胜仗对他来说已经不在乎什么了。那咱们中国人苏轼写《赤壁怀古》，他就很夸奖这个周瑜，他怎么说啊？他说羽扇纶巾，羽扇纶巾呢、啊、这个清闲的样子，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用的是谈笑间。而亚历山大呢，三年间就打遍了天下了，就征服了波斯了。这个他继续挥师东进的时候，他一直打到印度河河畔，打到了印度河河畔，他没有谈笑，他怎么呢？他涕然泪下，在印度河畔他哭了。哭什么？他说哎呀，以后没地儿给我打了，这天下被我打光了，他说以后我可怎么办呢？你看这个是好像他失去了人生的动力和目标了。想不到的是，在亚历山大的权力和成就都达到巅峰的时候，一场突来的热病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这个主前323年6月，一代英豪在巴比伦城居然辞世，活了33岁。这就是大脚断了，大脚断了，大脚断了。帝国呢后来被他手下的四个将军瓜分了，所以我们看预言当中是大脚断了呢，有四个小脚出来，而四脚中间又出来的小脚呢，它是预告会有一个恶王出来攻击神的圣民，攻击神的圣民，攻击万军之君，多长时间呢？兴风作浪2300日。这是这样就把整个的这个意象呢勾画在我们面前了。我们这么说吧，再把它再总结一下，就是两只公羊争天下，一个小脚害圣民，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大的轮廓。轮廓清楚了，怎么解释它呢？它的核心信息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再仔细想一想啊。天使百加列告诉但以理说什么？说这是关乎末后的事。17节、19节、26节不断的说这件事，关乎末后的定期，关乎末后的意象，关于末后的 定期，关乎后来的许多的日子，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焦点在于什么呢？在于末后。但以理书是旧约当中使用末后这个希伯来字原文字最多的书卷，但以理书，因为它是讲将来的事嘛，它讲启示，讲将来的。从这个意象，今天我们刚才读的意象开始之后，它有13次之多就讲末后。末后的事对你我这样的人来说，我们是肉眼凡胎的人呐，这是奥秘的事情，我们是猜不到看不透的。末后的事情好像被一个很大很厚实的幕布秘密的遮盖着，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呢，怜悯他的子民，他就借着一系列的异象，把时间的大幕呢揭开一个小缝给但以理看。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双阳争锋窥，就是看给你看一看，给你一个缝，让你看看将来必成的事。这个意象呢，不光让我们回顾历史，更是要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未来，让我们看到未来末期的终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明天的光来照亮我们当下的路。当下的路也许很多的黑暗，也许很多的挫折，也许很多让我们灰心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看到明天的时候，让明天的光进来，我们就知道当下应该怎么做了。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进一步的来思想。第一个方面，我们看众邦国的结局，我们看到由盛转衰的无奈。在但以理生活的年代，他目睹了巴比伦的兴起，同时他目睹了以色列王国的衰落。那时候幅员辽阔的新巴比伦国如日中天呢，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而且文化昌明，这个科技进步啊，他们有当时最雄伟的城墙，代表军事实力哦，有最雄伟的城墙，有最壮丽的城门，伊什塔尔城门，现在还有复制的这个模型在博物馆啊，还有呢，大家小时候上这个历史课，什么世界历史课，一定都记得，就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叫什么？空中花园，那就是他们的啊。这样的帝国，哎，像不像今天的美国？可能有点像。这样的帝国这么厉害，谁能取而代之呢？请大家注意第七章中的长着鹰的翅膀的那个狮子，象征当时的巴比伦国。那第八章中的公绵羊与第七章中的什么相对应呢？它对应的是巴比伦国之后的波斯国。我把这些放在这儿，它跟那个熊相对应。那公山羊呢，与第七章的哪个兽对应呢？它是那个四个翅膀的鹰，四个翅膀的豹，就是希腊相对应。就是大家再看啊，神在前面已经讲了这个金像，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浓缩在一个像上，然后呢，把金像拆成四个不同的图，不同的野兽。现在呢，又把这四个野兽当中的两个拿出来放大了给但以理看，就是既有整体的观念，又有比较多的细部来给但以理看，告诉他你的有生之年会经历波斯帝国的到来。这他确实经历了，我们在第五章中的时候读到了波斯帝国的到来。那同时呢，神好像又把一个时间的望远镜递到他手里了，想不想看呢？将来的事儿，给你看看，拿着望远镜望望将来的事情。因为他是先知，神要让他看到未来，好履行神赋予他先知的使命。神借着这个异象告诉但以理说，你别看巴比伦一时风光无限呢，他的末期就要到了。果然嘛，后来马代波斯异军突起啊，不光巴比伦被他打败了，而且各国都在他面前站立不住嘛，这异象当中说的，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同样在异象当中说了，当代表希腊的公山羊从西边是爱琴海那边嘛，那正是希腊的地方，从那边飞驰而来的时候，这个公绵羊波斯被触倒在地，也没有人能救绵羊脱离山羊之脚的。波斯在跟希腊的 百年缠斗当中慢慢的就耗尽了国力。主前490年著名的战役，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叫马拉松战役。然后480年主前叫萨拉米斯战役，和479年公元前的帕提亚战役，一连三个大败仗让波斯帝国露出了颓相。到后来亚历山大横空出世，在主前334年开始远征波斯啊，第二年就把叙利亚什么都打败了啊，这只公山羊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意象当中说的，一路拿下了推罗、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还有埃及。这个亚历山大在埃及建立了亚历山大城之后呢，他在主前331年的时候回师进攻波斯啊，渡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尼尼微城东北的这个高加美拉，就一举击溃了波斯帝国的这个大力乌三世的所有主力，就把波斯帝国送入了历史。这个我们刚才已经都讲过了，大家思想一下，意象预告了历史，历史呢又证实了预象，历史证实了意象。我们看到两羊相争是人类历史舞台上活剧的一个缩影。在这个舞台上多少英雄豪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咱们中国的古话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百年苦熬战没有永远的赢家。人们只能自我解嘲说，长江后浪推前浪，然后呢前浪死在沙滩上，在后浪说前浪死在沙滩上的一瞬间，他自己也变成前浪了，他也将要被淘汰和取代。世上的事就这样循环往复，阳光之下没有新事。谁能想得到那个英姿勃发的亚历山大33岁就突然撒手人寰呢？传说亚历山大临死前遗嘱当中留下三个要求，他说第一个要求是什么，他说出殡的时候啊，要让给他看过病的那些医护人员来抬棺。什么意思呢？让人知道生命不在人的掌控之中，最好的医生也救不了人的命。第二他的要求呢，他说要把金银财宝撒在这个路上，通向坟墓的路上，让人知道财富是虚无的，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聚到多时眼闭了。所以这个是没有用处的。然后我们看到最第三个要求呢，他说给我的棺材挖两个洞，把我的手伸出来，那怪吓人的啊。他说把两个手伸出来，让人看到他的手是空的，就是空的，两手空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当然这些情节啊可能是后人附会的啊，附会的倒是真的情形我们是什么样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这个道理是真的，这个道理是对的，反映出了对人生意义的真实的思考。我们今天再回来看这个两羊的胜败和大脚的折断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国家政权君王领袖都是靠不住的，这些东西看上去很了不起，都靠不住，都会过去的。一个国家再伟大，它兴盛了以后，走向顶峰了以后，必然会衰败。所谓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江山，管它是什么颜色，这是不存在的，没有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回事儿。人们啊，也包括你我，可能我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英明领袖上，寄托在伟大的国家上，这样的希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只会带来失望。当时的以色列国王家破，被掳流离，上帝借着先知的口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什么，说救世主弥赛亚会来的，要来拯救的。这些人听了这个话以后，他们脑子里描绘的是什么？他们描绘的还是这种国家政权君王领袖，他们想的是一位文韬武略的这个君王带他们建立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帝国。所以耶稣来了他们不认识，一点都不像木匠， 一点权势都没有啊。耶稣死了又复活了，他们开始开点窍了。跟了耶稣好几年嘛，跟了耶稣三年的那些门徒，他也开点窍了，但是他们的旧观念还在。这些观念其实也常常在我们人的头脑中的。耶稣都要升天了，那些门徒问耶稣说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时候吗？这是一个 wrong perspective， 这是一个错误的期待。主后410年，哥特人然后攻陷了罗马城，罗马帝国就灭亡了。圣徒奥古斯丁花了10多年的时间写了他的有名的巨著《上帝之城》，说不定乃至以后我们的 classical reading 可以读这个《上帝之城》。他指出说，神的儿女所指望的是上帝的国，而不是地上的国，不是任何地上的国。你回看历史吧，哪个国家能够历久不衰啊？一个也没有。国家强盛了以后必然衰败，无一例外。我想起30多年前，我跟青林啊带着孩子来到美国，那个时候被美国震撼呐，觉得这样国家太了不起了，强大，科技发达，文化开明，经济富足，那在这个星条旗永不落的乐声当中傲视天下。我们以为这个国家会永远的兴旺，永远的美好。可是这些年来，我相信大家也都有感受，你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内斗内耗，撕裂纷争，已经走在了衰败的不归路上。真的不用做多大的科员，要多少什么 GDP 啦，什么讲这些东西不用。我们家青林以前在这个美国的大学教书，教了20年。他这个辞职提前退休的时候，他回来，他告诉我，他说他用的那个办公室，他刚到学校的时候，20多年前刚到学校的时候，那个办公室是每天都打扫。就是小事儿吧，到他离开的时候，那办公室呢7天才打扫一次。什么意思啊？破落了，穷了，没钱了，这一夜落而知天下秋啊。你知道这个国家衰败了，看起来美国的顾忌是党派之争，是总统候选人之争，和再加上民族和移民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这些都不是根本的问题。前些天这个系统神学的学者陈爱光牧师，他带一个研讨会，他在研讨会上就说，他说这个你看一个国家呀，重要的是看它的上游，不要看它的下游。上游是什么呢？他说的是文化，他说文化是上游，意识形态文化是上游啊。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也包含这个人的信仰，这个宗教和信仰。他说上游一旦堕落，下游这个政治啊，这个政权呢、这个政府的运作，这些下游一定是污浊的，上游肮脏了，下游一定是污浊的。我们看现在就是这样，那也有就有牧师也就评论说的是对的。他说现在美国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改变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在不断的堕落，高举人文主义、自我中心的旗帜，加速朝着远离神的方向在那儿行进，与神渐行渐远，而且明目张胆的开始越来越多的把上帝从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剔出去，这是问题。若是美国在信仰上不能复兴的话，这国家你是救不了的。著名的美国著名的黑人牧师Tony Evans， 他说当一个曾经敬拜上帝的国家抛弃上帝时，恶果将至。这话对个人对国家都是如此。现在的美国啊，你就是把华盛顿把林肯请回来做总统，恐怕也改变不了局面。纵观天下兴亡，你争我夺，战未休，没有永远的赢家。反思人生沉浮，转眼成空入坟墓，谁是真正的救主？教会要做的就是要扬起十字架的旗帜来 宣扬真理。教会自己要复兴，更要推动整个社会回归圣经，回归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要活出见证来，要引人归主。我们要知道地上的邦国都要过去，地上的国啊，有这么一个特点，一旦得胜就要走下坡路，真的得胜了，大胜了，就要走下坡路，胜了就要败，无一例外。唯有神的国，上帝之城，天上的国度，可以胜了再胜，而且得胜有余。得胜有余这四个字你在圣经里是找得到的，只有神的国能这样。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众邦国的结局。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敌基督的，哟，我打错了一个字，写成了一个敌基的结局，大家用脑子添一个字吧。敌基督的结局是彻底灭亡的审判。在第七章第八章都提到那个小角啊，这个第七章呢是在罗马帝国开始的时候，开始以后，第八章呢其实出现在更早，第八章讲到的这个小角呢是在希腊时代，所以这两个小角讲的小角在历史上直接的应验呢不是同一个，但是他们都是敌基督的预表。天使告诉了但以理说，小角指的是四国末期的一位恶王，在第二十三节，他要毁灭圣民，而且攻击万军之君。这样我们就能明白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段难解的经文的含义了。你看它是关于什么呢？它是关于荣美之地。荣美之地是什么地啊？就是圣地。它是关于天象、星宿、军旅，这指的是谁呢？这个指的是圣民、圣地、圣民。然后呢讲到翻祭的事情呢，是讲的是关于圣所。所以这一部分讲的是圣地、圣民、圣所被恶者侵扰的一个预告，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个亚历山大死后呢，希腊帝国被他的四个将领瓜分，形成了意象中的四角。这个势力最大的是南方的，叫多利买王朝啊，在北方呢叫西流古王朝。我们今天先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以后我们会讲到，这就是他们历史当中的，这世界历史当中的这个南北朝啊，以后我们会讲到。而主前175年登上了西流古帝国国王宝座的那个人呢，叫安提亚古，安提亚古四世。他呢应验了预言中的小角，这个人很恶毒。他在主前169年的时候闯入圣所，强掠圣所中间的器皿和任何贵重的事物，而且废除圣殿体制，严禁圣民守安息日和各种节期，而且废除饮食的条例，停止隔离，还在圣殿内献祭给希腊的神宙斯，甚至把猪血洒在祭坛上。他就是刻意的来亵渎抵挡上帝，他还迫害上帝的子民。那个如果以色列人为孩子行隔离，收藏律法书，如果以色列人就是在公开场合表示不吃猪肉，都可能被他治罪，可能被他处死。那他的罪行真的是令人发指。但以理看到了异象，听到解说，他听到这些，他想到这些事情，你想他怎能不心如刀绞啊。他那个时候痛苦万分，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他不由得昏倒在地，天使摸他扶他起来安慰他。天使用什么安慰他呢？告诉他说2300日，这个2300日在14节26节重复了一次。天使还用了一个特别的字，一个表达，就告诉他是末后的定期。大家注意这个字啊，末后还有定期是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神任凭小角欺负他们，这是让他们学习功课的，这是要给他们一点苦头吃的。但是小角的恶行仍然是得罪神的，他一时猖狂得意，神也要除灭他的。所以一切都有定期，让我再说一次，一切都有定期，意思是说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都在神的主权的控制之中。安提亚古这个四世，他的倒行逆施是激起了神的儿女的反抗的。当时耶路撒冷城郊有一个小镇上有个祭司叫马他提亚， 他带着五个儿子，这家的儿子特别多，五只老虎一样的哈。这个他带着五个儿子就迁居到了叫 Mordin， 就是莫迪因呢、啊，就是迁居到一个小小镇，他想躲。结果，这个官吏一步一步的逼迫他们，一直追到他的小镇上，而且强迫他们向希腊的神献祭。这个时候，马塔提亚呢就愤怒爆发呀，他就当场就把这个献祭的一个以色列的这个犹大人的这个叛徒啊杀死在祭坛旁边，而且杀死了那个强迫献祭的那个官吏。他就带着他的五个儿子举起了起义的大旗，这就是有名的马加比起义，大家读过两月之间的课都会知道。他的三儿子叫犹大马加比，马加比的意思就是锤子的意思啊。这个犹大马加比后来成了义军的领袖，后来义军光复了圣城，在主前164年12月14日就洁净并且更新了圣殿。纪念那个日子，就在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个文化当中就有了修殿节和献殿节，也叫光明节，叫 Hanukkah 啊，这个光明节。接下来那个恶贯满盈的啊安提阿古四世就死了，死因不明。回看历史，从主前171年的时候，这个安提阿古下令，这个四世下令处死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啊欧尼亚斯三世。从那个地方，因为那时就开始了啊屠杀杀害犹大人啊污秽圣殿的序幕。从那个时候开始算，171年主前一直到164年的12月，这是多长时间啊？主前的时间倒着往回算不容易算，是6年多的时间，正应验了异象当中的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预言。或者说这个圣所就必洁净的预言第一次在马加比起义的这个事情上应验了。异象预言的实现向世人宣告，唯有耶和华是真神，真神是主宰，能够掌管历史，能够掌管时间。历史是神的故事，时间掌握在神的手中，每个挑战神的至终必然身败名裂。人性中最丑恶的就是自高自大，就是自以为神。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大家注意看，有四次讲到自高自大，这是从伊甸园开始出来的这个人性当中最丑恶的东西，就是人自以为高级天象之君。然后人在美国不也是这样吗？人要超过神，对人的关注远超过对神的关注。我们要知道，人自高自傲是大罪，神必追讨的。凡是不来到永生神面前悔改认罪的人，你有再大的权势，再多的财富，也挽救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我们总结一下啊，骄傲自大，以己为神，抵挡上帝，终遭灭。铁锤高举，义旗飘扬，圣殿洁净，显荣光。就是请大家注意，我们讲到安提阿古四世是历世历代中许许多多的不断涌现的这个小敌基督当中的一个，不是仅他一个啊。这个小角是个预表，这个小角的预表呢，指向启示录新约启示录中那个大罪人，最终的那个敌基督，那个大写的那个 Antichrist， 就是我们上次提到过启示录中13章从海里出来的恶兽。那小角的下场是什么？敌基督的结局是什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却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什么意思啊？现在都没人知道安提阿古四世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他死了。神的意思，神的时间到了，他就死了。而我们如果读啊新约圣经，读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恶人恶王可能会横行一时，但属神的子民不要灰心丧志，我们要知道主必然得胜， 今天的日子再难过，我们有盼望，我们要凭着信心坚持到底。最后，神子民的结局，因信称义的恩福。在1952年的时候，1952年7月4号，有一个43岁的美国的女子，她叫弗罗伦斯，她呢试图成为第一个游过卡塔琳娜海峡的女子。你们不一定知道卡塔琳娜 Catalina Island， 那是一个岛，在美国的最南边，离这个南加州的海岸大概20几英里。她想游过这个海峡，成为第一个创造历史的人。那天海水很凉，也不时的有鲨鱼在周围向她逼近，但是她仍然奋力的游，游了15个小时又55分钟啊，就在水里一直这样游啊游啊游啊，游到最后终于放弃了。他说船边上的救护船说，你把我弄到船上吧。边上人说，你坚持一下啊。他说，哎呀，实在不行了。在他的再三要求下，他被扶到船上。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这个船离岸不到半英里，只有不到1000米的距离了。事后他也很遗憾，他告诉记者，他说雾太大了，我看不见岸上的灯光，我也看不到海岸。他说我如果看到了知道了，我应该可以坚持到底。就是在艰难当中要看到目标，看到终局，才能走向胜利的未来。这是为什么神把将来必成的事这个揭开一个小缝让但以理看到，也通过他把东西写下来，是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让属神的子民可以坚持到底，不再动摇。这个史料记载啊，就是神常常把将来的事告诉以色列人，是对他们的特别的赐福。史料记载说，亚历山大他打下推罗，打下加萨，那个以后呢，他就有点疯狂，他就开始开杀戒，就要屠城啊，他跟人打得不耐烦，他屠城。后来他来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边大祭司就领着一队祭司就出城，就归降了，不希望他屠城嘛，就来归降。然后大祭司见到亚历山大的时候呢，就拿着羊皮卷跟他说，他说你的事儿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的先知书上写你了，那大脚不是别人就是你，就跟亚历山大讲这个事儿。亚历山大呆了，被震惊了，说居然那么早几百年人就讲了我的事儿。这个亚历山大在大大的震惊之余，决定要善待犹大人。他不仅没有屠城，还跟着祭司一起到圣殿去献了一回祭，当然不是他献的，是祭司献的。到了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在小脚安提亚古四世上，但是却不停留在他身上。攻击神的恶王污秽圣殿的事还在持续的发生着，圣殿就关于圣殿的异象预言还会不断的应验。那么我在大纲上写了，异象预言要告诉后人的是，无论恶者再嚣张，到了定期，到了神所定的日子，圣所必被洁净。这是我们属神的儿女要牢牢抓住的。我们总结一下啊，今天的经文。双阳争锋御天旗，小脚猖獗祭火熄，恶王侵扰无宁日，圣所洁净有定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有现场有人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想看，耶稣曾经有几次洁净圣所啊？有几次啊？有达三次的哈，可能也有说两次的。这个在福音书中有四处的记载，但是有一些呢是可以合在一起的，所以有平常比较多的是说是两次。但是我们今天还要进一步来思想，请大家注意，耶稣在第一次洁净圣殿之后，耶稣就说了什么呢？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什么意思啊？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的宝血流出，洁净一切信靠悔改到他的面前悔改信靠他的人的心，使人的心成为了圣殿。人心的归属，即人心是否清洁，是末日审判的标准。 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蒙他的宝血洁净，必与他一同进入永恒的新天新地。这就是意象中到了定期圣所必备洁净的深层含义。我不知道说清了没有啊？大家在想深层含义，不光是那个物理的那个草木砖石的那个殿，更重要的是人的心。因为什么？因为圣所这个希伯来文原文字呢，同时也可以用在圣民身上。而洁净的这个在这个地方用的，但以理写的第八章的时候，他不再用亚兰文写了，他回来用希伯来文写，他是写给属神的子民看的，他用希伯来文来写，一直到底。那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字的当中的这个这里边用的这个洁净的这个字呢，它是也原文就有公义的意思，不是说没有尘土的干净，而是公义的清洁。所以圣所洁净就是神的圣民被称义的一种预表。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真理已经藏在旧约历史之中了。好，我们要停在这儿了。日月有期，异象预言彰显上帝主权，心为圣所，因信称义，全凭救主恩典。在但以理身后的时代，我们要知道就进入了两约之间的400年的沉默期。但是就跟当年的那些圣民一样，我们今天看世界的时候，要在动荡中看到不变的，要在灾祸中看到施恩的，要在当下中看到那个永恒的。在看似暗无天日的那个但以理的那个时期，那是400年的沉默期。在那个时候，神就在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做准备了。沉寂之中，希腊预备了言语，罗马预备了道路，以色列预备了人心，极致时候满足，救主弥赛亚就降临，因信称义的道路就正式的开通了。今天也是一样，主掌管历史，主必定得胜。我们在这个动荡的时局里听到了主再来的脚步声，在疫情的煎熬里，我们已经开拓了神为我们开拓的新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敬拜和聚会模式。主在预备我们啊，主在预备你，预备我，让我们要能够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愿我们跟随主，从历史当中看到前面的道路，迈出我们宣教的步伐，把福音传到社区，传到地级，让世界改变，让主的旨意成就。你们愿意说阿们吗？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赐福的心意，尽管世事多险恶多变化，但是我们知道主坐着坐为王永不改变。我们感谢主，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求主引领我们在明天的光中走当下的路。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西会领我们唱回应诗歌。